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
金堆满大屋，未为满足；日日淘万金，未为满足。百千睇戏薄，照样都不知足，取出取切未可满足其欲。当起了原官尚未满足，又做丞相书未为满足，要争过学权，要夺千秋帝基，苦争苦霸未可满足其欲。
来自一部电视剧《书剑恩仇录》，这首歌名叫《世事未满足》。为什么特别邀请我们的组员芷梅来唱呢？因为跟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非常贴切的。我们今天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继续查考传道书，翻开第二章，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一节到十一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琴，
我是梁安，
我是郑芷梅。
虚空的人生让传道者感到厌烦，这是一章八节说的。多有智慧加增知识，让他感到愁烦跟忧伤，这是我们昨天那集谈到的。你越去探索，你去找答案呢，世界带给你的只有失望，沿途呢也可能会看到邪恶的踪迹。属世的智慧呢是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药方的，唯有呢从神而来的智慧，唯有寻求神呢，我们才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没有人会否认传道者他的求知欲真的很强很强，他也在观察日光之下的一切事。这个呢是我们之前那一集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也是有谈到的。进到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一节还有第三节，传道者心里说，他心里查究他究竟想做什么事情呢？
他其实一直都在寻求查究天下事，想知道答案，
知道答案，不断不断的探索，甚至呢以他自己的生命呢作为探索生命的试验，我去试试啊，我去体验呢、啊。你欣赏他这种查究的精神吗？
之前说他用智慧去探究嘛，他好像发现没用，现在好像要再用一个新的方向方法来去寻求寻找去明白这样子。
嗯，真的是有科学家的精神、嗯、这个解决不了，我再去尝试另外一个。我们做一个观察题啊，一节到二节，找一下跟乐，快乐的乐这个字有关或者类似的词语有哪些呢？一共出现多少次呢？
我先看到第一节，我以喜乐试试你，这个是第一个，还有这个享福，享福也是从喜乐而来的嘛。然后就是第二节嘛，嬉笑，
嗯，
嬉笑就是有在开心的事情啊，有在快乐的事情，所以才又会笑嘛。接着还是第二节的喜乐，所以我算来是四次，
有四个跟乐有关的词语：喜乐、享福、舒畅、嬉笑。 感觉上那个话题跟我们昨天谈的那集的氛围完全是不一样的。今天的重点好像是我们要享乐，昨天那集的重点核心内容是智慧。那究竟所罗门透过享乐想做什么实验呢？他今天又会探究到什么结论呢？所罗门传道者他为了试验，他接下来有几个具体的行动的。第三节到第八节，不如我们轮流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吧，从纸媒开始。
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有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
听到特别第七节第八节，又想到纸媒美妙的歌声呢。刚才那首世事未满足的歌词内容确实谈到有奴婢啊，有财宝等等。那为了试验，我们仔细看一下传道者他接下来究竟有什么行动呢？第三节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看到他从感官刺激，就是用什么？用酒，
享受顶级的娱乐，对吗？喝不是喝一般般的酒，肯定是喝上好的酒。
嗯，
好，这个是他喝酒畅饮，可能参加什么派对啊、宴会等等。第四节到第六节呢，
他就努力工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带动工程这样子。
嗯，他大肆发展，动庞大的工程，大兴土木，也为自己盖很豪华的房子啊，有葡萄园，经文说又修园囿啊，栽种各类的果树，挖造水池，真的是动用国家的一切资源、人力、财力，最终呢，在各邦各国也赢得很好的名声。我们记得有一个示巴女王，也特别花了半年时间来到耶路撒冷去拜访她的伟大工程建造。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呢，
她家里啊有很多的仆婢嘛，很多的牛群、羊群，家里的财产非常的丰富，家里的人丁就是家产嘛，也是自己拥有的嘛，所以她非常的富有，
购置很多的奴仆。他的后宫佳丽，我常常说的有一千，可能不止一千个，也积蓄了非常非常多的财宝。哇，这个研究我也是非常好奇，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他是不是为了享受而享受呢？特别第四节还有第八节，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有个字他重复了，写作的手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重复的是那个我为自己，所以他所一切的努力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为自己建造工程，为自己继续经营财宝，而且就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就为到自己所做的很自豪，很骄傲。
嗯，第四节我为自己，然后第八节又说我为自己。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呢，他好像有个底线的，有没有发现呢？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好像呢，传道者他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去做这个实验。大家怎么看持住愚昧呀，又以智慧引导我这两句话呢？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刚才第一条的问题，心里说心里查究，表示他究竟想做什么呢？
他想要查究吗？想要知道有什么可以使他快乐，找到这个人生的真谛吗？
啊，
所以之前他是用智慧用头脑去探究研究嘛，但是现在他自己个人去感受一下物质的享受是不是真的能满足他心灵里面那种快乐。
嗯，有没有觉得这个实验相对上一集我们说的有种走钢索的感觉呢？其实挺危险的。 如果他透过享乐去探索人生，有什么危机呢？他好像对自己说，我心里有个盘算，我要透过试验继续向读者分享他的经验吧。第一步，他要亲自一头栽入轻浮无益处的事物，要追求世界的享乐，为了知道能不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一方面他也觉得，我要勒住自己，我让智慧引导我自己，不至于完全的失脚或者堕落。他可能知道我有责任，我要用神给我的智慧或者属世的智慧去找寻人生的价值，没有要放弃理智走向一个极端。但我发出一个挑战，到底可以吗？可以那么保持理性的去享乐吗？去拥有那么多的奴仆、牛羊、牲畜、妃嫔吗？难道真的可以做得到吗？那么待会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了三节到八节，传道者有什么的行动？那你觉得一连串的行动，他是在享乐人生，还是像我刚才稍微有点，可能有点偏见吧，觉得他还是放纵自我呢？享乐人生跟放纵自我本身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们在上上一集的时候就探讨过类似的，就是不管他享乐人生还是放纵自我，最关键的要看其中有无神参与在其中。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有说，你是与神同行的吗？神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这些享乐中，你都没有离弃神，你就叫享乐人生。如果呢，你是放纵肉体，只注重这些肉体的享受，那你就是在撒旦的里面，就放纵了自我，等于陷在了撒旦的网络里。
可能我们会傻傻的挑战你，我可以有神的同在下放纵自我吗？
没有，
不合逻辑的这个事情。有神同在，你自然不会放纵自我。那其他组员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即便有神同在，但是如果不让神管教你，其实他也可以放纵自己的。所以有没有神的同在，在乎他与神的关系，不过他在享乐还是放纵，在乎他有没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不是他一定要持守的。如果你定下目标，你没有持守，可能会沉迷下去的。比方说妻妾很多，那你会沉迷女色。如果你能够控制自己，你就不会醉酒了，会有危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道者定这个享受的人生是有目标，目的是为要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如果他没有目标，他可能就没有限制了，他就会走歪路了。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已经强调，传道者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你今生可以过简单而且快乐的生活的。我们享受神所赐美好的事物，同一时间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体会神对你的爱吗？你看世界万物那么美好，都是神为你预备的。但是放纵呢，我觉得这个道理小孩都懂的，就是没有节制，你任意妄为，你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好像刚才我们点到第四节第八节，我为自己，我又为自己怎么怎么怎么样。而且第十节呢，待会会仔细说，我觉得挺夸张的，好像我眼睛爱看的，看到我喜欢的，我就要拥有它，我就可以得到它，随心所欲的，就完全生命当中没有了神。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享乐人生跟放纵自我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
人生啊人生，虚空的人生，人生啊人生，无风的人生。
每一次说到这个人生虚空，如同蒸汽烟雾，就会觉得都是一些抓不到的东西，一瞬即逝的样子，它飘来然后就飘走，这样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得紧的。
你看那忙碌的人群。
关于这个虚空呢，原文呢我去查考，它是指蒸汽或者是烟雾的意思。那至于就是不管原文也好，英文也好，其实很多的解经家都众说纷纭。那我这里呢就是方便理解，就把它跟捕风一起。所以我所理解的这个虚空，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造物主的同在，不认识这一位造物主， 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虚空，就是捕风。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2:1-11。传道者，又或者你同意是所罗门说这个立场呢，你就知道所罗门花了一段很长的日子，拼命追求物质的享受，大兴土木啊，购置奴仆啊，大量的牛羊牲畜，享尽经文说世人所喜爱的物之后，他到底有什么领悟呢？拥有一切的这个人，他心灵真的感到满足，他心里真的感到很开心吗？那么音乐前呢，我们讨论了享乐人生跟放纵自我，到底两者有什么区别呢？环观一下我们现在的世代，败坏的世代，到底怎么定义放纵自己这个行为呢？
如果是享乐人生，就是我们正常的享受神所造的这些大自然呀，神赐给人类的这些正常的吃的喝的。放纵自我，首先就想到了现在人类经常吃一些山珍啊、野味呀、吃穿山甲啦，甚至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千年人参、万年雪啦，这些你已经没有节制了，这就是放纵自我了。
嗯，没有节制，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有钱，我有权利，我就是万能的。很多被扭曲的价值观，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呢，不会被灌输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2往后的经文，9-10，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这2经文好吗？
好，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3-8是他为了探索这个人生，他做了一系列的行动。那么9-10就告诉我们，他的这些行动到底为他带来了什么样呢？
也不能带给他什么，就是啊，他一番努力以后，其实可以有很好的成果，他就是可以吃什么、喝什么、想要有什么就什么。这个是他前面4-8他的努力而来的成果。就是我心所乐的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嗯，
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他觉得就是劳碌中所得的份。
嗯，他有数之不尽的资产跟财富。我们还记得历史书也记载，他在圣殿行奉献礼的时候，他献了多少只羊、多少只牛呢？吓死你的这个数字，12万只羊、3万只牛来献祭的。他的财富是我们今天的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得出，真的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好像呢所有外在的快乐他都享受过呢，精神上的享受也都经历过了，也得到日光之下的满足啊、兴奋啊、愉悦感都集齐了。但我们都知道日光之下一切都是短暂的，你羡慕羡慕他的人生呢？小时候我们开玩笑跟同学说，为什么我不是首富的女儿呢？为什么我没有拥有几千万的财产呢？如果我有几千万几亿，我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吗？
不会的。你看很多有钱人啊，他身边很多的保镖的。过去有一些有钱人的儿子啊，都被人绑架嘛，要勒索这个金钱嘛，所以我不愿做有钱人的女儿。但是我羡慕羡慕他可以享受，但是享受不要过分也不要过度。
嗯，
应该享受的我也会去享受，但是不会太浪费。
那有没有一些东西他拥有的你也希望能够得到呢？
有一栋房子。
在香港
就一栋房子，
就一栋就满足了。
满足了满足了。
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智慧，那我学习就没有压力了。就可以很轻松的学习。那其他人呢，羡慕羡慕他的人生呢？
我觉得其实挺累的，
很劳累，
是很劳累的。可能会有很大的满足感，但是想一想，其实很多人都在身边，那也要承担他们的生计嘛，责任也挺大的。其实我是没有什么野心，就是生活无忧。
对，你想想看，你觉得拥有1000个女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
哦，就很孤单
啊！
我真的不觉得，我想想都觉得麻烦的。但是你知道，他很多政治的婚姻都是为了建立自己在各邦各国的名声，或者减少降低要打仗的风险的。所以其实他的肩膀上是有很多的压力的。他做这一连串的行动呢，不单单是为了真的探索人生的意义。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他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的，并非是那么羡慕的人生的。其中一点，我觉得因为他求了智慧，但是他渐渐忘了智慧的源头，他最终也是迷失在黑暗跟败坏的生活当中，自以为我能够勒住自己啊，我能够保持清醒头脑，我能够持住愚昧，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是失脚，他还是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罪恶是一步一步的占据他的心，离了神我们什么也不是。所以有什么值得羡慕呢？你得羡慕他初期做王的时候那个爱国爱民的心，那倒是值得我们去羡慕的。好，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1章3节，传道者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啊，1章3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他问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在这里他自己解答了。第一节还有第11节，答案是什么呢？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的，好像花了几秒钟就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那到底这个答案深层的意义，对我们在座几位，或者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什么感受呢？我们的人生就几个字总结了，捕风虚空，没有益处。
我想到呢，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以后，被神逐出了伊甸园，从此我们人类就过起了劳苦愁烦的生活，每个人都是一样，包括这个大君王所罗门。所以人一生都是悲悲切切的，直到最终我们归了土。所以所罗门去寻求也好，去查究也好，结果呢都没有找到真正快乐的源头。所以更何况这些平民百姓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多少的富豪啊、明星啊，他们都是名利双收，物质也很丰富，但很多人也是空虚，因着空虚有自杀呀，有吸毒啊。所以可见呢，物质再丰富也填补不了我们内心的空虚，它不能给我们的心灵深处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平安以及幸福。因为我们是神造的，神要管理我们的一切，我们只有把神接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来追求神，我们活着才不空虚。我想到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
很多时候我们非但没有把神接到你的心中，你还会把神拒之门外的。从第一节你看到传道者他好像自言自语，好，我用喜乐，我用享乐来试试你吧，后来也是虚空。第11节，他也知道真的是捕风的，我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的。我感觉上呢，传道者在这里呢是一个单刀直入的一个结论，经过探索得出的结论，什么都没有，空手而回的，就像离开纸醉金迷的世界，然后他突然醒过来了，他就退后几步，重新再看一下这幅图画。生命是风，是烟雾的。我们都知道风是怎么样的嘛，虽然你肉眼不能看到它，但是它飘过，它吹过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它，但是你不能够紧紧地抓住它，是吗？短暂的快乐，是啊，很快乐，美酒啊，美色啊，真的很快乐，但剩下的只有虚空啊，冷清啊，落寞啊。纸媒，我又想到你刚才唱的那首歌，其实到头来回到原点，什么都没有抓得住，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
因为人生短暂嘛，你享受短暂的快乐，如果你没有神，其实你热闹过后，你就是一个人，内心有一个洞，非常非常的孤独。 非常非常的空虚，不知道活着为着什么活着。
你心中曾经有没有这个洞？你是找来找去都没有办法找到一样东西能够填补呢？
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这样子，觉得人好像活着干什么，有一个欠缺，这样子也会有这个状况。
我曾经有段时间呢，情绪也是不太好，因为身体的缘故呢，早上醒来的时候呢，你真的会有一种莫名的忧郁的。你尝试自己跟自己对话，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呢？好像也说不出来，也没什么理由，不开心的理由，总是感觉缺了什么。所以我们在做自慰，我们大概都同意，其实传道者，其实所罗门，他拥有了一切，但是他并不快乐的，因为那些都是短暂的。那么在现实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希望人生梦寐以求的事情能够临到我身上，譬如有好的学业啊，很多很多的财富之后呢，你却感到失落。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当然我们不是千万富翁啊，但总会在工作上面你希望得到一些赞赏成就，但结果没有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可以敞开心扉来分享一下个人的经验。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女孩喜欢买衣服，喜欢买这些服装鞋帽啊，我们出去逛了之后就看到，然后呢，比如我已经买了一个红的回来了，穿上了之后，后面我就想到，哎呀，为什么我不买那个绿的或者那个蓝的呢？就心里一直这样心心念心心念，想到早晚呢还是把它又买过来。红的你买了，绿的也买了，可能呢你的心里还是不满足，
就七彩了就
都买回来，然后呢每天换一件穿在身上，初初很高兴，但是没过多久又摆在衣柜里。现在其实我想，我以前年轻时候的那些衣服都扔了，那我现在真正的就是信神信明白了，我的衣服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也没有那么贪心了。
我想补充一句，梁恩，你目前还是很年轻啊。
然后我又想到，你看亚历山大王死的时候，他把棺材弄两个洞，两手伸出来，就是什么也带不走。
对呀、
对呀、没错，什么也带不走的。梁恩刚才谈到像他那样伟大有名望的所罗门，一个君王，他追寻各种名利荣华富贵之后，他也是像你刚才说亚历山大，两手空空的，双手摊开，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精神精力，你甚至牺牲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跟朋友的关系，你去追逐那些你以为能够带给你长久满足的东西呢？我再讲一遍，传道者他并不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消极悲观主义者，他不是劝你不要有学问，不要努力认真工作，他是透过自身的很多经历告诉你，如果你只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忙碌而活，如果你只为世界而活，为自己而活，那么有一天你一定会对眼前的光景丧气还有失望的。今天我们花了30分钟的时间看了《传道书》2章1节到11节，很丰富的内容。他第二次走进实验室，透过享乐探究人生的意义，结果一个结论：虚空捕风毫无益处。那希望呢，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还有领悟吧。感谢你收听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下回再见，
再见。
为满足百千匹薄照样不知足，取妻取妾未可满足其用，当起了原官尚未满足，又做圣上书亦未满足，要争国权要夺千秋帝基，苦争苦霸未可满足。